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年轻的孕妇病危，医院说只能保住一个人。绝望的孕妇把病危通知撕烂后扔在了地上，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如今他们一家四口幸福美满，全家人叩拜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请听这位年轻妈妈回忆的自己的神奇经历。十多年前，我和丈夫结婚后，他带我到了一个大城市旅游。那里他有一位老姑奶奶，60多岁，为人和善，身体健康，做事像年轻人一样，对我们非常热情。他带我们去几个大景点参观游览，给我们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讲述了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病痛全都好了，给我们做了3退，还送给我们大法宝书和护身符，再三嘱咐我们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回到家后，大法书也看了，也知道大法好，但当时没有走入修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受大陆环境的影响，慢慢也就淡忘了以上的事情。我们生活很幸福，更可喜的是第二年我怀孕了。可没想到的是，当我怀孕约4个多月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不适的反应，血小板比正常人低，开始去县城医院地市级医院检查治疗，诊断为血小板减少，花了几万元，不但不见好转，血小板还在继续下降，只好去省城大医院住院治疗。那时我抱着很大的希望，经常抚摸着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和宝宝讲话，妈妈等你平平安安的出来呀。可是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不好，最后血小板竟降到了1个单位，正常人是100到300个单位。医生没有了办法，根据老教授的经验，大人和孩子都很难活下来的，他们只好选择了尽量保住一个人的生命，于是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让我确定后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我感到一下子像坠入了万丈深渊，好似钢刀扎心。天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我还这么年轻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吗？还没有出生的宝宝就没有出生的权利吗？ 我无声地绝望地呼喊着，没有了眼泪，没有了再生还的一丝希望，空气都凝固了。我一下子把病危通知书撕烂后扔在了地上。病房里，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和在场的人都流泪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却没有看到我丈夫，他到哪里去了？原来他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浑身在颤抖，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脑子里想起远方的老姑奶奶去年给他讲的事情，遇到困难时要如何如何。他马上拿出手机联系了老姑奶奶。丈夫把我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姑奶奶得知我还清醒，就智慧地问，我去年告诉你们的两句话还记得吗？丈夫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快说，记得记得。姑奶让我们虔诚地反复地念诵这九个字，我和丈夫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请李大师帮帮我们这一对可怜的年轻人。很快奇迹出现了，护士来测量血小板时又升高了，每次测量都有所升高，到第四天的时候竟达到了正常值。我和丈夫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感恩李洪志大师把我们从万丈深渊救起，给了我们母女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医生不解，为什么会好得这么快呀？并且其他一切都正常，可以出院了。回家后，邻居们、亲戚朋友们都来祝贺。到怀孕足月后，我顺利生下一个女婴，孩子今年已经10岁了。后来我还生了第二胎，现在也4岁了。我经常回想起那段突然坠入万丈深渊，幸得李大师救度的神奇经历。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全家对李大师的感恩之情。我全家叩拜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 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 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一个媳妇可以影响整个家运。这个媳妇本来外号叫做苦菜花，可后来家族的人却称赞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这是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来听听。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从我3岁记事起，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拿着铁锹把我母亲打骂得倒在地上，只因为我将要临产的母亲要做一点吃的。这把我吓得躲在前来劝架的邻居奶奶的背后，惊恐地大哭着。不久父亲病故了，母亲生下了我的妹妹，我还有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哥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3人艰难度日。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一直感受不到奶奶家的亲情和温暖，母亲和他们吵架时，我就不只是大哭，而是护着母亲跟爷爷奶奶一家对吵了。在我16、17岁时，有一次婶婶跟我母亲吵架，我气恨咽不下这口气，就把婶婶痛骂了一顿，骂出的话简直就不是个10几岁的姑娘能说出口的。这可把婶婶气坏了，她动员她的3个女儿，看见我就骂。我有时和他们对骂，有时看他们人多就不理他们，可是自己心里的气恨多少天都放不下，老想着跟他们斗。从小我就不会说好听话，出口伤人，把谁都当成敌人。当时《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戏剧的主人公，一个个妙龄少女被描绘成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满腔仇恨、苦大仇深的典型，再加上学校斗争哲学的学习及仇恨的灌输，对伤害过我的人，我就在心里老想着把对方怎么整得越惨，甚至整死才解恨。在我的脸上很难见到笑容，老是愁眉苦脸的。因此上学的时候，同学送我一个绰号，苦菜花。很庆幸的，上天赐给我一个好婆家、好丈夫。我婆婆一家人正直善良，在邻里之间口碑很好。丈夫是长子，对于我这个长媳的到来，婆婆别提多高兴了，待我如嘉宾、如亲生。丈夫也是，处处体贴我、顺着我。看到婆婆一家对我这样好， 我从内心里感到很知足。为了回报婆婆一家的善意，我在婆家各方面都努力地做好，洗衣做饭，不论什么活我都抢着干，争取做一个孝顺的媳妇，让婆婆一家满意，是我真心的愿望。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婆婆对我不再满脸笑容，说话开始难听，不愿和我说话了，婆媳关系有了裂痕。后来婆婆就跟我们分开家，不在一个院里住，各过各的生活，我也很少到婆婆家，而丈夫也对我有了成见，夫妻之间有了隔阂，我甚至不知道造成我与婆家人隔阂的原因，我心里困惑迷茫，觉得很苦很累。1998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邻居对我说，我有一本书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叫《转法轮》，可好了，你看吗？《转法轮》三个字使我全身一震，我迫不及待地说，看，你快去拿吧。邻居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告诉我看书以前要洗手，吃过晚饭，我洗了手，捧起转法轮开始读，越看越爱看，一晚上没睡，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书中讲的啥我什么也没记住，就是感觉好，太好了，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每天干完农活，收拾好家务，就聚精会神地读学转法轮和其他几本法轮大法的经书，然后我那整天阴沉着的脸终于晴了天，我会笑了，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婆婆与丈夫跟我有了隔阂，由于我从小形成的扭曲的仇恨及暴虐的性格，不论我表面做得再好，他该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表现出来，不经意间就会伤害别人，连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主动找婆婆向她道歉认错，承认自己以前不懂事，给老人造成了伤害，婆婆原谅了我，一家人又和好如初了。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心情敞亮愉悦，我每天乐呵呵的，逢人就说法轮功可好了，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大家有时间都来学吧。很快的，在我家成立了练功点，邻居有十几人天天到我家来学法练功，村里的辅导员来教我们练功动作，过去爱吵架生气的，说闲话的，打牌的明显减少了，大家都在修心向善。慢慢的，我又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这一辈子人家对我不好，说不定哪一生哪一世我对人家更不好。2001年的一天，我买了礼物，坐公交车去了断绝来往几十年的婶婶家，叔叔婶婶二人看到我都很意外，把我让进了屋里坐下。我平和地说，我是学了法轮功才来的，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善待一切人，我若不学法轮功，我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叔叔婶婶都连声说，那是那是。以后每年过年，我都提上礼物去看望婶婶一家，几十年的仇恨在大法的感召下烟消云散了。我公公和叔叔两家长期不和， 几十年互不往来，爷爷奶奶是由公婆和叔叔两家轮流着给俩老人送饭照顾二老。2015即隔年，爷爷和公公相继去世，当时婆婆80多岁，身体不适，腿疼，行动不方便，就由孙子辈的我们代替了婆婆对奶奶的全面照顾，一日三餐送饭。轮到我家照管奶奶的时候，我每天换着样的做老人爱吃的饭菜，同时也给婆婆送去可口的饭菜，有什么活抢着干，两位老人都非常的满意。奶奶没有女儿，两个儿子家又矛盾不断，老人心里也生气，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心里郁闷。对于我们孙子辈的热心照顾，老人很高兴，很知足，逢人便说，孙媳妇待我可好了，我老了老了，得了个闺女。2017年7月，正是三伏天，我把奶奶从叔叔家接回来，奶奶说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我就整天陪着奶奶，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奶奶不能吹电风扇，怕风大，我就在她身边给她扇扇子。后来奶奶身体状况越来越不行，不能起床了。当时奶奶101岁，可奶奶一点也不糊涂，不愿在炕上大小便。每次大小便，我都是把奶奶抱起来，放在地上临时做的坐便器上，等奶奶方便后，再给她身体收拾干净，抱回炕上。奶奶每方便一次，我都是大汗淋漓，再加上熏人的臭气，有时我心里也会嫌脏。但这时我就想起，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无怨无悔，我不能有嫌老人脏的心。奶奶还卧床不起，一天晚上我刚睡下，婆婆打电话招呼我们快过去，说她肚子疼得受不了。我和丈夫赶到婆婆家，婆婆正痛苦地呻吟着，二弟也来了，我们找车把婆婆赶忙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条件差，治不了，我们又连夜转到省城医院，医生诊治说是肾结石，需要住院。住上了医院，首先打点滴止痛，过几天做手术取石，这需要一段时间。我和二弟两家轮到谁家照顾奶奶，另一家就在医院陪护婆婆。我们在医院和奶奶家两头跑，半个多月后，奶奶撒手人寰了。奶奶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忙着料理奶奶的后事时，婆婆也出院了，她就暂住在女儿家。由于公婆一家和叔叔家几十年不和，有的家族中的人就说了，看着两家在处理老人的丧事上一定说不到一块儿，说不定会吵起架来。但我们做孙子辈的，特别是我这个学大法的人，都主动地和叔叔一家打招呼，有啥事主动和他们商量，一口一个叔叔婶婶的叫着，一切听他们的安排，在钱财上不和他们计较，所以叔叔一家都很满意。奶奶的娘家人前来奔丧，叔叔向他们介绍我说，这是大孙媳妇，对她奶奶可好了。有一位奶奶的娘家人双手握住我的手，感动地说，你奶奶每次回娘家都夸你们对她好，要不是你们对她好，她哪能活这么大岁数啊，谢谢你了，你奶奶是百岁长寿，这是喜丧，咱谁也不哭。我们和叔叔一家圆满妥善地料理完奶奶的后事，无论是亲戚朋友、家族中的人，还是邻里乡亲，都对我们赞不绝口。 安葬了奶奶，我们把婆婆接回了家。婆婆的生活起居、大事小情都由我们细心的照顾，婆婆很快恢复了健康。婆婆娘家八个侄子每年过年都来给婆婆拜年看望婆婆，我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都夸我对婆婆好。一个在村里爱管事的兄弟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对俺姑数这个，嫂子谢谢你。八十多岁的婆婆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乡亲们看了都羡慕我们一家，夸我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每逢这时我都会自豪，有时婆婆也夸我，我就对婆婆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是我们师父教导的好。听众朋友，当故事的主角庆幸自己嫁了好丈夫，有一对好公婆，即便他有心想做好，却也无法察觉自己哪里做不好，因为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这点很难。这也是很多人虽然明白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却依然做不到的缘故吧。今天这个故事，不知对您是否有什么启发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高压锅在离法轮功学员不到一米的地方爆炸了，一锅热粥喷得到处都是，唯独他的身上没有沾上一粒米一滴糖。亲友目睹眼前的神迹，彻底信服了法轮大法好。请听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不久前遇到的神奇经历。前天早上七点多，我下夜班回到出租屋做早饭，用高压锅熬了一锅大米粥，正在燃气灶上煮，突然就在我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爆炸了，锅盖炸飞了，锅盖上面的压力阀正好落在我脚下，一锅热粥喷得到处都是，灶台上、厨房四面墙壁、屋顶、地上，我站的地方两边的墙上、地上，可是我全身上下却没有沾上一滴热汤、一个米粒。我身后的厨房门印出来一个人形，非常神奇。刚开始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只是觉得有意思，高压锅怎么会爆炸呢？原来高压锅爆炸是这样啊。转念一想觉得后怕，心里知道是师父救我，我得把这个神迹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让他们看到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洪恩。我正在用手机拍视频，丈夫来吃早饭， 进门看到满屋的狼藉和毫发无伤的我，无比震惊。我跟他说，你看看，这回知道大法的神奇了吧？要不是师父救我，我可能都没命了。他说，是的，这次我真服了。然后丈夫恭恭敬敬地给师父法相磕了三个响头。后来我又让儿子孙子来看，他们也都觉得不可思议，看着眼前实实在在发生的神迹，他们这次能听进去大法真相了。第二天上午，弟媳妇、侄媳妇带着侄孙来我家做客，我把当时录的视频给他们看，又拉他们到厨房看角落里，墙壁上方和屋顶够不着清理的地方，到处都还沾有米粥和干了之后的印子，他们都感到神奇和震撼。以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不太接受，尤其是侄媳妇反应最大，这次她感叹地说，这也太神奇了。再讲大法真相，她听得很认真。其实这只是大法师父多次救我的其中一件事。前年有天下午，我下班骑电动车回家，在十字路口过马路，一辆货车司机驾驶不当拐弯闯红灯，把我撞飞十几米摔在地上。我身上也是毫发无伤，只是头发晕，电动车外壳撞裂了一道印，刚在超市买的七个鸡蛋摔开了一个，其他六个完好。当时心里也是一点都不害怕，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救我。司机吓坏了，赶紧来道歉，要打120送我去医院。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就婉拒了司机的好意，给他讲大法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按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做好人。我们师父是来传法度人的，电视上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新闻是中共的造谣栽赃陷害，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司机听了很感动，千恩万谢，周围围观的人也都在听。我啥也没跟司机要，只是让司机帮忙把电动车扶起来，我骑上车就走了。当时回去我跟家里人说这件事，他们也震撼，但因为他们不在现场，无法感同身受。这次看到了眼前实实在在的高压锅爆炸景象，他们彻底信服了。我想，这也是师父恩赐给他们的机缘，让他们真正明真相得救。感恩师尊，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把握金钱这味药材。1000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悦在70岁时，仅用200余字在《钱本草》的文章中把钱的道理说透了。张悦将金钱比作药材，其味甘、大热、有毒，它是盘中餐、身上衣、遮风挡雨的房子、随心所欲的日子，所以味甘，人人都喜欢它、追求它。但是它的性子大热，容易让人痴迷，为它疯狂，一心只钻钱眼，就会中毒， 严重者还会被他带进坟墓。如何使用好金钱这味药？张悦先生给了我们七件法宝，下面分别用七个故事说明。一，道，一击一散。2000多年前，有个奇人叫范蠡，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曾经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头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三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三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后人尊称范蠡为商圣，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钱本身是用于流通，服务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像水一样流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二，德，不把钱当宝贝。古时候有一位叫李傕的，买卖粮食让买主自己来量，也是奇闻，最后因为自己的德行而入了仙位。李傕是广陵江阳人，世代住在城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李傕的性情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15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贩卖粮食的生意交给李傕打理。有人来买粮，李傕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2文钱的利，用来赡养父母。多年之后，他家却变得衣食很丰足。他的父亲非常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时候用小斗，入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校正升斗的准确，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时间已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李傕活到80多岁，也没改变他的职业。李傕活到100多岁，身体非常清健。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修养我自己的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3天之后，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的衣带没解，像蝉蜕一样，身体已经飞升成仙去了。三，义，取舍合宜。明朝中叶有个周秀才，平日里为人方正耿直，家境贫穷，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屋里。一天，他的妻子在灶台的方砖下发现了2个银元宝， 非常高兴。周秀才却说，这是不义之财，怎么能据为己有呢？其后他取笔在银子的面上写道，如果是属于我的财，当明明白白地给我。写完后，周秀才袖中揣着元宝走出家门，登上渡船，在船行到河中央后，将元宝扔入水中，之后回家。船夫亲见周秀才扔元宝，起了贪念，找到一个渔夫前去打捞。渔夫捞到后，偷偷地把元宝藏在别处，谎说没有捞到元宝。船夫不信，与渔夫大闹到官衙，太守施行，两人吐露实情。渔夫在衙役的押解下拿来了元宝，太守见元宝上有字，就将之收到府库。当年秋天乡试，周秀才考中了举人，按照旧例，太守要设宴款待新举人，而且在每位举人面前都会摆上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摆在周举人面前的两个银元宝，就是他扔的那两个，上面的字犹在。后来周举人又考中了进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秀才的一句明白来，看似迂阔，实则是君子必然的选择。他科甲一番顺利，也许就是上天赐予的福报。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为奴，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他国为奴的鲁国人，子贡拒绝领取国家的赎金。子贡认为做了好事求取回报，容易助长人追求利益的心理，而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四，礼，不贪非分之财。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的腰包。谢廷恩知道他是某绸布店的老板，于是谢廷恩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一家的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的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后来谢廷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到20年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五，仁，乐善好施，为别人打伞。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天在商铺里和几个封号的大掌柜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位商人有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这位商人近期的一次生意失败了，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没有办法，他准备把自己的所有家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抵押给胡雪岩。胡雪岩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胡雪岩通过打听商人所说是属实的，立即从各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胡雪岩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商人的产业，并告诉商人自己暂时替他保管这些资产，商人随时可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在原价上 再多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商人非常惊愕，胡雪岩为什么坚持市场价来购买那些宅子和店铺？胡雪岩店里的伙计都不理解，胡雪岩为什么不按照商人的低价收购那些资产，还主动多付给对方银子？这时，胡雪岩慢慢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还是一个小伙计的时候，掌柜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我正在赶路，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帮那人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经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忘了带伞也不用担心，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来为我打伞。胡雪岩接着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家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胡雪岩仁义之举打动了官绅百姓，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六，信，一诺千金，绝不违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说，在西汉初年，有一个人叫季布，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特别是非常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有谚语说，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被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度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七，智，不让钱伤害道义。西汉古籍《淮南子·人间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派遣孟蒙领兵去偷袭郑国，孟蒙在周朝东部边境巧遇郑国商人贤高，贤高对他的伙伴简说道，秦兵行军几千里，穿越了好几个诸侯的领地，其目的必定是偷袭郑国，他们以为郑国没有任何防备，如果我们今天告诉他们郑国早有防备，他们必定不敢再往前走了。于是贤高等人假装奉郑国之命，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孟蒙等3位领兵元帅一看郑国派人来慰劳秦军，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于是领兵撤回秦国。 郑穆公见贤高立了大功，于是重赏贤高，贤高拒不受赏。他说，秦军是受了我的欺骗才退兵的，如果我因为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国家重赏，那就是在败坏郑国的信誉，治国不讲信用，那就是败坏风气，因为赏一人而败坏了国家风气，仁德道义之士不会用欺诈的手段换取重赏。贤高说完后，就带领他的属下搬到东夷地区落户，从此再未返回郑国。贤高以为自己用了欺诈手法为郑国做了一件好事，既不能提倡，更不能予以奖励，否则是倡导以欺诈获取利益，败坏国家的风俗。贤高深谋远虑，不让钱财伤害自己的道义。由此可见，运用好这七件育才的法宝，钱这味特殊的草药就会成为一剂补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